葛明礼命令齐德英和秦德利带犯人。他们两个人刚转身要走，玉志雄一又把他们召唤回来了。
哎，把你们的审讯记录也带来，不要带打手，这里用不着他们。再有，一会儿就让秦德利一个人押来就可以。犯人不是他抓来的吗？
啊，是。
嗯，还有，带来以后，先在别的房间里等一等，听我的召唤。
遵命。齐德英和秦德利举手敬完礼，走出了屋门。这时候，屋里只剩下玉指雄一和葛明礼两个人了。葛明礼满脸堆笑，双手捧给玉指雄一一杯碧螺春。
郭文刚阁下，请饮茶。
谢谢。葛桑，请坐。我觉得我们之间需要谈一谈，
不敢不敢不敢，顾文官阁下有话请吩咐，卑职立即照办。
不不不不，不是吩咐，是彼此之间的交谈啊。
你先请坐下，请坐下。
坐下坐下坐下，好谈话吗？啊，
在玉指雄一的再三相让下，葛明礼坐下了。
葛桑，昨天我肝火太盛啊，对你说了些不敬的话，我想你不介意吧？
葛明礼忙又诚惶诚恐地站起来。卑职只嫌阁下训导的太少了，卑职从昨天到今天一直背诵你老人家的训词，可惜卑职太笨没记全，趁现在有空，你老人家能不能再训导卑职一遍？
葛先生倒是个很有趣的人啊。
能使阁下觉得有趣儿，也是卑职的光荣。
说完了，葛明礼又用半拉屁股坐下了。玉指雄一喝了一口碧螺春，
咱们换个话题吧。您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问你，最近卢云起的情况怎么样？
自从上次卑职和何占鳌厅长向阁下回禀了他的情形以后，卑职又去过一次。这个老家伙竟闭门谢客，任何人也不见了。
哦，呵呵呵。看起来这个卢老头又在对我们摆迷魂阵呢。可是他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迟早非让他拜倒在我的脚下不可。
那是那是，
他那反满抗日的思想已经被我们抓到手里了。
那依卑职看，那阁下就下令把这老家伙抓起来吧。
不对不对，抓他那是容易的，我只要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办到。可是我不能这样办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
告诫，阁下告诫。
卢运起是个有影响的人物，目前需要他来为帝国出力。
对对对。
还有，我听说令妹 给他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。
啊啊，是是是是，
公关阁下，提起我那外甥女儿的长相，那真可以用得上戏文里常说的两句话了。
哦，哪两句话？
那就是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我告诉你，那是要脸盘有脸盘，要腰条有腰条，不但长得漂亮标致，还喜能写能画，知书达理，那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好妞啊。
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大号叫淑娟。
今年多大年纪？
20岁刚出头。
有婆家吗？
哦，挑得太厉害，既要门当户对，又要才貌双全，到现在也没找着合适。
那个卢老头喜欢他吗？
那是老头的心肝啊，爱如掌上明珠。
玉指兄一点点头，又在屋里踱起步来。
葛明礼睁着圆眼睛盯着玉指兄一，看着他没有下文了，忍不住又问：“
顾问官阁下，问我这外甥女儿的意思是？”“
这你就先不要问了。你方才说，卢小姐能写绘画？
对，他画的画卑职看见过，那花鸟都像活的一样。
好，阁下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看一看他的书画。
啊，那好那好，卑职一定想办法。
这时外面的楼梯板响起来了，沉重的脚步声伴着脚镣子哗啦哗啦的响声，一声重似一声的传进屋里来。可玉指雄一像没有听见一样，又在屋里踱起步来。
外面的脚步声和脚镣子声渐渐都听不见了，显然犯人是被暂时带到别的房间里去了。
玉指雄一回到圈椅上，伸手去摸茶杯，葛明礼忙拿起暖壶倒水。玉指雄一又喝了一口茶。
阁下，你们说的那个神秘的人有什么线索没有啊？
有一点，又断了。
嗯，怎么回事？
于是葛明礼就把从昨天到今天追捕假王天喜、南岗警察局两个特勤失踪的情况对玉指雄一说了一遍。玉指雄一听完了显得很不高兴，
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昨天怎么不报告啊？这个神秘的人在我刚一踏进哈尔滨的时候就在我头上打了一声闷雷，我一直想着这个人，你不知道吗？
啊，卑职知道，卑职昨天本来要向顾问官阁下报告，后来因为一心背诵你老人家那千金难买的训导，就把这事儿忘了。
哦，但愿你以后不要这样善忘。
是是是，卑职绝不再犯这过错。
不要总是保证。我记得在建国纪念碑前，是你头一个站出来保证的，说一定要捉拿刷标语的罪犯归案，还让我限定日期。我当时很欣赏你这股效忠的精神，可是时至今日，要犯在哪里啊？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有一点线索又断了。今后
我不知道你还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呀、你怎么干张嘴不说话呀？说呀。卑职有一点难以出口的想法，一直想再次向您老人家回禀，可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个男子汉，不是女人，用不着扭扭捏捏的。那卑职就斗胆直言了，快说。卑职总觉得第一中学应该是查获要犯的重点。那里发生了欺君主毁玉诏的大案子，而且就发生在玉旨一郎副校长到任的头几天里。这和你老人家才下火车就迎头碰上的大案子是一个手法。根据秦德林的报告，是秦德利的报告，他说他在纪念碑前听见作案人互相称呼的时候有一个失字，这有没有可能是学生称呼老师的失字呢？这些猜测卑职曾向顾问官阁下提过一个头，当时您老人家吩咐我们不要插手一中的事情，卑职就没敢再说。可是这回在北市场抓住的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又恰恰是一中的学生，把学生和老师往起一连，卑职就更加感到在一中师生之间有个共产党组织活动得很厉害，所以卑职就斗胆再一次提出来请主席顾问官阁下明断。 阁上啊，我再说一遍，一中的事情你们不能插手。
是，
那里的事我的侄子正在进行，你们不理解他的意图，一插手就会打乱他的计划。当然如果需要你们帮忙的话他会来找你的。你不是认识他吗？
认识。那一次直少爷玉旨一郎副校长阁下还教育过卑职。
听我侄子说那一次他把你摔得很重，是吗？
是卑职先动手打了副校长阁下。卑职一想起这事儿就万分不安，一直想向主席顾问官阁下赔罪，因为怕惹你老人家生气就没敢出口。今天你老人家提起来了，卑职也就高上驴趁热打铁向你老人家正式请罪。说到这儿葛明礼一躬到地撅起了屁股。卑职葛明礼有眼不识金镶玉，竟敢冒犯御旨一郎副校长阁下，冒犯副校长就等于冒犯顾问官，还请顾问官宰相肚子能行船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高抬贵手，宽恕卑职。
不要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是。
这葛明礼抬起身子，他这胖肚子毛大腰憋得他直喘粗气。玉旨雄一又让他坐下。
这事不能怪你呀，我侄子 当时穿的是满洲便服，你不认识他就动了手。可据说你当时穿的是这套警官制服，标记鲜明，那就不该他还手了。
您老人家这样说太折煞卑职了。副校长阁下打卑职，这犹如上司打下属，长辈儿打晚辈儿，那怎么打都是应该的。
不能这样说嘛，啊，他的年纪比你还轻嘛。
不，当今圣上3岁登基，80岁的老臣也得3跪9叩头，那贵贱是不分年龄的。
那只希望你和他在心里不生嫌隙吧。
是。
我这个侄子很任性啊，有时候连我也得让他3分。我的哥哥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只生了他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也无儿无女。这用你们满洲古话讲，这就叫肩挑吧。肩挑，你得明白吗？
卑职明白，那就是两股手一个的意思。
对，所以从小就娇惯了些啊。我哥哥辞世以后，因为有些事我总觉得对不起他，我
算了，不谈这些了，我们还是办正经事吧。
这时候葛明礼正抻着脖子听得入神，他极力想知道这个玉指雄一干过什么对不起他哥哥的事儿。可是这个老家伙刚提个头却不往下说了，使葛明礼一时之间没反过劲儿来，竟没有马上回答玉指雄一的问话。玉指雄一翻了一下眼睛，
怎么没听见吗？把犯人带上来。
是，带犯人。
随着葛明礼的喊声，走廊里响起了脚镣子的声音，这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近。最后罗世成出现在门前了，他的后面紧跟着秦德利。秦德利右手端着手枪，左手拿着一个黑皮本子。一天一夜之间，罗世成完全变了样。原来红润润的脸庞上布满了伤痕和血污，伤痕深处还在往外渗血，一双极有神采的眼睛变得呆滞发直，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，衣服被撕打得七零八落，血迹掺着泥土，使白衬衣变得黑一条紫一块，那挺直的大个子变得好像低了一头。伤痛和无力使他佝偻着腰身，他用一双戴手铐的手拽着一根绳子，绳子系在脚镣子上，这副头号加重的脚镣子使他步履异常艰难。他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，挪到门里不远就站住了。这时候秦德利抢前一步，对着玉指雄一一哈腰，报告凶犯罗世成带到。玉指雄一那张铁青脸绷得紧紧的，他对秦德利一挥手，
把枪收起来。
是。
秦德利忙把手枪别在便服裤腰带上，然后又走到玉指雄一面前，双手高举起黑皮本子，
这是审讯记录，请阁下过目。
玉指雄一一手接过本子，一手指着罗世成，
哎，谁让你们这样虐待一个青年学生啊？嗯，王道精神哪里去了？你们还不快把他的刑具除下来？
秦德利一愣神，葛明礼忙对秦德利一挥手，发什么呆呀？跑步去取钥匙，快！
那是。
秦德利这才应声转身跑出门外。
不一会儿，他又跑进来了，手拿着钥匙，迅速地打开了罗世成的手铐脚镣。
玉置雄一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葛明礼，
还不快请罗世成同学坐下？
啊，是。
葛明礼一边答应着，一边转过头命令秦德利，
给他搬把椅子。
玉置雄一不满地瞪了葛明礼一眼，但葛明礼没看见。
秦德利忙跑过去搬起一把靠背椅子放在罗世成身后。玉置雄一一瞪眼睛，
怎么连声请坐都不会说吗？
啊，秦德利又忙对罗世成一哈腰，请坐，请坐。
罗世成没有看他，慢慢地坐下了。
他的动作吃力而迟缓。玉置雄一又盯着葛明礼，
罗世成同学是坐在你的办公室里，应该是你的客人，你怎么对待客人这样冷淡呢？连如何招待客人都不知道吗？
葛明礼张了张嘴，不知所措地看着玉置雄一。
看茶？
快倒茶。
是。
秦德利应声去拿暖壶，啪！玉置雄一忽然一拍桌子，
站住。
秦德利也一激灵站住了，他和葛明礼都惊惧地看着玉置雄一。玉置雄一一指葛明礼，
我说的话你不懂吗？你是主人，主人应该亲自动手招待客人。
哦，是。
葛明礼的大白脸唰的一下变红了，他声音不高的答应了一声，回身去倒水。他哆哆嗦嗦的走到罗世成面前，那里没有桌子，手捧的茶杯放不下。旁边的秦德利
深知道他这个科长哥哥的体性，
就像所有精明的奴才都熟知自己主子的脾气一样。
此时他感受到了葛明礼的屈辱，他紧跟在他的身旁，他想接过茶杯但又不敢伸手。这时候葛明礼对秦德利微微撇了一下脑袋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脏话。
你妈的，你看老子好瞧啊你啊，还不快把茶几子搬过来。
是。
秦德利忙跑到沙发前把茶几搬过来放到罗世成面前，葛明礼这才把茶杯放到上面。
他放得很急，就像捧的是个才出锅的热馒头。
他刚放好，从背后又传来玉置雄一的声音，
葛先生，你不会说话了吗？
罗同学，请用茶。说完他忙转过身来要走，
玉置雄一又指着葛明礼，
你隔壁寝室里不是有糖果点心吗？那是招待客人很好的东西啊。嗯，请拿出来吧。
是，卑职这就去拿。
葛明礼说完转身就往外走，慌乱中他一下子绊在那堆铁料子上，慌啷一声把他绊了个狗啃屎，大盖帽子从他头上滚下来，他一把抓在手里，连滚带爬的冲出门去。 秦德利一看他科长哥哥这副狼狈相，忙要跟出去。
回来！
尉迟雄鹰一挥手叫住了他。尉迟雄鹰从座位上走下来，他围着罗士成转了一圈，一边看一边摇头。
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，简直是遍体鳞伤啊。
接着他转过头来冲着秦德利，
我不是告诉你们不准对罗士成同学用刑，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吩咐？
是是是。
秦德利嘴里答应着，心里却在嘀咕，
他们根本没这样的吩咐啊。你
尉迟雄鹰又开口了，
青年学生是我们满洲帝国的忠奸国民，美好的王道乐土需要他们去开拓，当他们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他们伸出双手，像援救落水的羔羊一样把他们捞上来，施之以仁爱，受之于美食，这才使他们迷途知返，绝今世而作非。像你们这样乱用酷刑，非打即骂，怎么能使人口服心服呢？是可杀而不可辱啊。
是是是。
尉迟雄鹰又转对罗士成微微一笑，
罗士成同学，你对我的话有什么看法？
罗士成一直在用凝滞的眼睛盯着尉迟雄鹰，他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这时葛明礼端着两个大盘子走进来，一个盘子里装着发亮光的奶油蛋糕，一个盘子里装着秋林公司的高级酒糖。他恭恭敬敬地将两个盘子放在茶几上，又往罗士成前边推了推。
罗士成同学，请你吃糖用点心，点心可以充饥，酒糖可以提神，这也是我葛某人向你赔礼道歉的一点表示。
罗士成的眼睛移到两个盘子上，尉迟雄鹰表示欣赏的对葛明礼点点头。
哎，很好，这才是待客之道呢。
接着他又对罗士成指指盘子，
请用吧，不要客气，不要辜负主人的盛情啊。
尉迟雄鹰一边说着一边继续观察着罗士成，他心里明白，用糖果这类的钓饵是钓不上共产党这样的活鱼的，罗士成不但不会吃，弄不好还可能给他掀翻到地板上。可谁知他的估计竟然出现了误差，只见罗士成忽然伸出一只沾着血污的大手，抓起一块奶油蛋糕，一口咬下去一半，又一口全吞下去了，接着又去拿第二块。罗士成这突然的动作使在场的三个人都惊呆了。